这些人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坚持，让他觉得真是难搞。
他们很会赚钱，但是我又从他们身上赚不到钱，所以就很讨厌。
对，怎么样一个方式把钱变成我的吧。
锵锵百宝书开箱，
说了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惨遭职场霸凌，最后演变成灭门之灾的可怜人。
是，
不觉得听起来就是宫斗剧的题材吗？
对对对，有国王出现，常常都会出现后宫跟官员之间的那种斗争。
古装剧里面的长官真的是如天一般的不可侵犯，
是那个权力游戏就在这边展开了。
所以得罪长官真的是吃不完，会兜着走。虽然我们现在得罪长官可能不至于被贬职啊什么的，不至于啦，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文化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既威严又脆弱的长官。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奇特的生物，因为他们非常有架子，但是又很容易被冒犯。我们真的没有要得罪长官的意思，我们没有要逆龙鳞的意思，但是他就
觉得自己
被冒
犯
了，勃然大怒，那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吃不完兜着走的下场啦。
也难免，因为他在一个职位上，他有一定的权利可以做一些决定，不管他决定好不好坏不坏，他就是有权利，所以他可以做处置。刚好你做的事情又是他可以做决定的，你这个态度有问题，或者是你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有违抗命令的状态，他当然可以做他一定要的处置。
你有曾经得罪过长官最后很难收拾吗？
难免吧，人都有白目的时候。你
也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当时可能没有想到，或者是被迁怒，前一个人不知道惹了什么事，他那个不好发脾气，他做的可能是对的，刚好做了一件不大不小不太对的事情，把我迁怒到里面，然后把刚刚前面不能发的怒气全部放过来了。
这种长官就是会觉得，好啊，你跟我对着干，那我也跟你对着干，
对，甚至
看谁怕谁，那最后当然倒霉的是我们啊。下位者永远是倒霉的。
对，有的可能就是发完脾气就算了，我觉得这种已经算很不错，他也知道自己只是要发脾气，他就不会把别的罪名加到你头上，我觉得那都已经算不错了。最怕就像你讲的，就是说明明就已经是错了，他也发过了脾气了，就他还要记你过啊，或算你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让人家真的很不舒服。
小心眼又记恨的长官，以后遇到跟他合作的时候他就处处找茬。这种长官真的很讨厌。
对，不过这就是人，也要理解这个人讨厌你或者是不喜欢你，不见得是你的问题，有时候也是有他的问题，自己心也要学得放宽，不然你去到哪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状况。
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的大老板是上帝嘛，但是上帝就是允许我们待在一些奇怪生物的底下工作，有可能我们也是他的团队成员，各式各样的情况，上帝给他治理我的权柄。
是，
那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就是没把他的毛摸好，结果他就整团炸毛了。
是，
我要赶快去赔礼吗？赶快去讨好，试着把他的毛再重新梳顺一点吗？
我觉得不要做这种傻事，越做把事情弄得越拧，他可能有很多不好的情绪或者是看法成见，你越去这样做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刻意的掩盖什么啊，不舒服，甚至会觉得说你根本是有目的做这样的事情，让你身边也觉得你变形了。
两面不是人，三面不是人，多面不是人。
而且去附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自然，好，我就是这种职场文化，其实弄错了，人都是一时的。这个反而是锻炼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所相信的价值更坚持的时候，也能够越来越习惯分得清楚，人在给别人不好的评价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来自于对方，不是来自于你，跟你没有关系，把它放下就好了。
他对我炸毛不是我的错，可能他有一些误会，
yeah， 也有
可能他有一些限制，
甚至他可能正还在某一种情绪，比如上面的压力，时间的挤压，让一个本来还正常的主管突然情绪掌管了他，那你不要因为那样你就做什么好像赶快来配合的事情，那样反而把你自己弄得很紧张，整个人越来越不对劲。可以分辨一下哪一些真的是我的问题，哪一些应该是他今天情绪可能不好，或者他正好碰到了什么很严重的状况没有办法处理，就整个情绪就移转过来，我觉得那个反而让自己更健康，免得跟着一起掉进去。
长官炸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压力山大，但就是在这种压力当中我们仍然要来求问我们的大老板，
是
主啊，这个时刻你要我把握 keep 住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和信念，我可以持续做对的事情，不是那个炸毛的长官认为对的事情，而是主你认为我应当如何行，如果这个对的事情会导致我真的被开除了真的被弄走了，真的被报复了，那么我相信我的大 老板会帮助我度过这一段不容易的时期。
对，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可以反过来去牧养你的长官哦，你的主管，可能因为这种情绪你反而看得出来说不对，他今天出状况了，他是不是碰到什么压力了，你反而会成为一个为他祷告甚至安慰他的角色。我也曾经碰过突然一句回头问说老板你还好吗，被骂的人然后就整个气焰就突然降下来，然后叹一口气开始说啊、哦，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一堆狗屁叨叨的事情，那个整个关系反而拉得更紧。所以我觉得一个依靠上帝，更学习去看看主啊，在这当中是不是这个人出了什么状况，让我可以用更好的角度去看出这里面的良善。
长官某些时候也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生物，
是他们有时候
需要一些温暖，他会变正常一点。
对，其实他就是人。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以斯帖记三到五章。我们要来开箱的那一位可怜人，没有把长官的毛摸好的可怜人是犹太人莫迪改。他是波斯王宫的朝门侍卫。他的长官波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亚甲人哈曼。莫迪改他其实不是没有把长官哈曼的毛摸好，
是
他是根本就不想要摸哈曼的毛。
可能就不想顺着去做而已。
不是因为他叛逆难搞，而是因为他只想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
要尽忠职守，守在朝门不方便，赶快卸下装备啊，跪在地上向他行礼啊。
对，这也不合乎这个职分该做的事情。
所以虽然其他所有的王公侍卫都会对哈曼行跪拜礼，就只有莫迪改一个人恕难照办，从来不做。
是。
不凑巧的是，哈曼就是一个既威严又脆弱的长官，每次看到莫迪改无动于衷，他就一肚子火，不只想要杀了莫迪改，还想要杀了莫迪改所属的整个犹太族，来个种族灭绝计划。我只能说莫迪改他得罪长官有点不明智，而且还刚刚好得罪一头疯虎。这个时候如果我是犹太人，听到种族屠杀令下来，我会想要怪莫迪改。
哦，会啊，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就是
你
害 的,
你害
的搞得我们这么惨。对，人之常情，都是你一个人搞得我们大家都这么倒霉。当兵的时候最怕就是这样，一个人去顶撞长官，然后全列给我入列，给我跑三圈，长官就会千东千西。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在拷问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当我们觉得被别人正直的行动或对的行动牵连的时候，我们是去怪那个做对的事情的人，还是去怪那个拿理由来开刀的人？
不敢讲话，
对，
但是心里面很不平衡，
还是很不舒服，就不能
很讨厌。
对，我们想说你不会用好一点的办法处理就好，为什么把我们牵进去？我觉得要讲一句话，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相信这件事不是一天，只是因为莫迪改一件事情，是他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把所有有问题的人趁机拿一个罪名全部牵连入狱。
这样讲蛮有道理的，因为我拿莫迪改跟但以理来比较，我觉得但以理绝对比他聪明很多，不管是他的学问上面，还是他待人处事的技巧上面，
是
绝对比莫迪改这种大木头聪明灵巧很多，不然他怎么有办法受到这么多国王的赏识？但即使是但以理，
对，
他也会被丢进狮子坑里面，
是仍然会有人受不了，你怎么把我们所有的好处的机会都挡住了？
要讨好胖虎是永远讨好不完的，这又回到刚刚下板哥说的，长官炸毛的时候不要想着赶快立刻去把他的毛梳顺。
是，
哈曼要让他的种族屠杀计划能够顺利推展，当然就必须要利用他的长官，也就是波斯王。
对，
想好了一套说辞，其实跟从前其他民族阻挠犹太人重建圣殿的时候差不多。但哈曼要先定个良辰吉日，
是
想好哪一天要来上奏给亚哈随鲁王。
是，
当时候是亚哈随鲁王执政的第12年1月，哈曼叫首相来抽签，看看神明认为几月几日是良辰吉日可办大事。很像我们传统上要抽个日子办婚礼。
是。
哇，哈曼也蛮慎重啊。你觉得是不是在高位的人都蛮迷信的，还是哈曼这个人蛮迷信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掌权者明白有很多事其实不在自己的手上。妖天之性的概念是我尽量的让各种可能帮助我不要有漏空的事情。一个人事安排得很好，第二个就是天时怎么去安排最恰当的时间，这个过程他们都懂，找一个大家都认为好的时机，说不定我搞不清楚，但我可能有一些帮助，或至少整个氛围来讲是一个好的机会。
守天助我也，
是没错。
最后哈曼抽出了那个可执行他伟大灭绝计划的时间是当年的12月13日、
嗯、
差不多还有一整年的时间，哈曼立刻开始了他的第一步计划。1月13日的时候，他向亚哈随鲁王报告、嗯、有一民族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族中与众不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对王无益，王若以为好，请下谕旨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德银子交给管财政的人，纳入王的府库。
嗯哼，
最后这句话是开玩笑的吗？难道王需要被钱砸吗？
嗯，我觉得
王又不缺钱，这样有什么诱因啊？
这表达我这个人不是因为我的欲望，我是为了王的好处啊。
好慈善
啊。对，而且也是说有一群人似乎不遵守王的律，之所以当时可以用他们的信仰方式，是因为波斯所容许的法律并不是违背王的命令哦，但是这个签上去了，他有点概念，就是说你知道有一群人对你很危险，你可能都很宽容，我呢我亲自来担这个问题，我还把这个需要花费的钱都放进府库里面去，让我们把对王有损害的都处理掉，你看我是多么的忠诚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10000他连德银子大约是什么样子的价值、
嗯、好，
据说当时候全波斯纳税最高的省，就是最有钱的省好了、嗯、他们一年缴给国库的银子大约是1000他连德，
是
一整年的这个省的所有国民哦。
嗯，
所以哈曼说他要捐给国库10000他连德银子、
嗯、
就相当于是10个最富裕的大省的年税，
是
这一大笔财政收入是哈曼的，还是他打算从犹太人身上榨出来的？
嗯，他可能早就有算计，不是因为只有莫迪盖，只是刚好莫迪盖是犹太人，这两个加在一起刚好逮到了好机会，我连根带刨的一起刨掉，不用针对莫迪盖，因为如果他针对莫迪盖，变成是诶，你这个人小心眼。
会想要上达到种族灭绝计划，他到底已经恨犹太人多久了？他讲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道理？他觉得犹太人不遵守波斯的律例，与万民都不同。
没有错，犹太人确实在那个里面信仰的方式，对这些偶像的东西真的不碰，也不去接触。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波斯的这个时期，大部分犹太人已经在他们的所处的社会当中站稳脚步，甚至有一定的社经地位。他或者不会在社会地位上变成哇最高等的公民，但是他已经开始有了合法的身份。第二个，他经济的来源也越来越多。我们常常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会做生意，其实是因为他们被散居之后，跑到各地之后，他们最好生存方式是做商业，不再是游牧这个群体，而他们
不是农业，也不是畜牧业，
是
我们到处移动，被赶来赶去，寄人篱下，我们只能做生意。
对，而且这个做生意越做越好，加上他们本来在一些诚信上的学习，所以他其实在当地已经有相当的势力，所以他们也知道对哈曼来讲，这个钱是个重大诱因，有这个机会甚至可以超越10000他连德的财富。
哈曼会恨上犹太人，可能因为眼红，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再来就是、嗯、犹太人动不动就挡我财路，我想跟他们合作他们都不要，
对，不按照他的模式，跟其他万民都不一样，这些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坚持，让他觉得真是难搞。
他们很会赚钱，但是我又从他们身上赚不到钱，所以就很讨厌、嗯、
对，怎么样一个方式把钱变成我的吧。
那犹太人的与众不同到底是有多么的坚持啊？他们都像莫迪改一样一板一眼大木头吗？
我觉得跟律法的存在有关系，就是他们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流亡的时代，他们为了那个70年要回归的事情，他们很明白过去是我们不守律法，不按照律法去行，没有真的把耶和华上帝当自己的神，所以失去了这一切。为了悔改这件事情，他们就特别的谨守，甚至谨守到什么文字上的锱铢必较，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可以展现他们信仰的最好的办法。国家的管理方式从亚述、巴比伦到波斯其实是越来越放宽的，他们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也在这当中可以自由的按照他们的信仰生活。
这种性情好像一直遗传到现在，对不对？
嗯，
据说犹太人到现在都还是有一些人是那种你说的锱铢必较，还有生活一点点小细节都要遵守，什么到了安息日的时候、
嗯嗯、
不能够开火煮饭，
是、
嗯、所以前一天呢瓦斯炉上面有一个安息日设定，转到安息日设定，它就会维持 最小的火源，
就微微的热东西。
你到了安息日还是可以热东西来吃，不算触犯律法，因
为不是
你没有开火煮饭。哇，这个程度遗传都没有变。
大部分的犹太人对自己，不管他把他信仰看成一种文化的传承或怎么样，他们会有些基本的遵守，所以这是我们也蛮佩服。但也有那种很极端，就像你哇，极端到每一个字都照着去做的那种极端派的也是有。但现在大部分就是尊重文化的习惯，包括你讲炉火去住一些饭店的时候，到了安息日还有安息日电梯去都不用。
这个安息日电梯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它就是每
不让你动啊，
不用动，
每一层都停，
所以你只要站在那边
上上下下不停的跑，
对，你只要走进去到你要的楼层，你就自己下来，就这样子。
我真的没有做工哦，
而且大饭店的，
我很安息，我就可以抵达十楼了。
是是是是，对，很多很大的饭店他们都有这样特别的设计。
这样子购物应该也可以有安息日设定吧。我真的没有动手哦，一个眼神店员就帮我把货物包好了。
所以其实他们也不用到这么极端，总之就是他们会尽量让自己在那个时间点真的是按照去做。我觉得一种是文化，一种它是真的信仰。所以你可以看，如果现在这么淡化的状态都有这么多，那那个时间点就更严苛，更怕自己没有好好的让上帝再次喜欢他们，或者是饶恕他们过去的这些问题，都有成分在这个里面。
哈曼这个既高傲又脆弱的神奇长官，他的计划很成功，他才一跟亚哈随鲁王提，王立刻就通过了他的提议，亲自把印章交给哈曼，叫他去执行你说的那个计划。因此这个犹太人屠杀令短短几天内就已经写成了各式各样的语言，发到全波斯各民族当中。立刻波斯的首都苏珊城陷入一片慌乱，所有的犹太人悲痛哭嚎，披麻蒙灰。
是
莫迪改他自己也撕裂衣服，一面走一面哭喊。但是当他走到王宫朝门口的时候，他就停下脚步。因为尽忠职守，
是
按照规定穿麻衣丧服的人
不
可以进王宫。
是，
但是在后宫的宫女太监们看到了莫迪改，他们就去报告王后以斯帖。这些下人有可能是知道王后是犹太人的，而那个莫迪改是王后的家人，
他们几都有一些互相通信的一些方法，一定是透过这些人去做，所以可能他们早就知道了。包括引他进宫的太监长一定也是晓得，知道他的背景，在私底下他们明白他是照养他的义父呢，或者是堂哥呢都好，他们还是很敬重，所以帮他留意他的状况，甚至以色列也会刻意的请宫女啊，或者帮他留意他最近好不好啊，帮他去看看他，我想这都有在做。
而以色列自己是不能出宫的吗？
是，他不能随便出宫，因为他是王后的身份，如果他自己跑出来，这会有很多嫌疑的问题。
中国古装剧里面的妃嫔也是不能够随便回家的啦，但是当他们的家人有丧事的时候，
是
可以跟皇上告假的。
对对对，就是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嘛，除非你真的犯了大错，我把你关冷宫，那不一样。
但莫迪改毕竟也是在王宫做事的嘛，是不是可以在门口相见一下？好像没有越界。
像这种就是比较正式的场，特别邀请，而不能自己跑去。每一次见任何人都要记录的，都是要登记下来，甚至还要先让国王批准，波斯皇帝要先说好，我同意你可以去，他才能够摇摇摆摆带着一大群人马去见一个他要去见的人。
波斯后宫跟中国后宫一样，一入朝门深似海。
是，对对对，这种侯门都是很深的，
有点像是被软禁在一个皇宫大院里一样。
大户人家嘛，规矩就多了，
平常不能够轻易的跟爸爸相见。
是，
但是有宫女来报告王后啊，您的养父身穿麻衣，
是
一面哭喊一面撕裂衣服。
是，
以斯帖听到了很难过，就赶快派人，你拿新衣服去送给他，赶快换掉麻衣，不要再难过了。这个文化跟我们有点像，我们很难处理负面情绪，所以遇到别人生气呀、或悲痛的时候，急诊室外面最常听到大家说不要哭。其实以斯帖叫手下送新衣服过去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要哭了，
他认为也是一种安慰，是不是这么难过，然后我有一些方法去安慰你。
新衣服送到了莫迪改那里，但莫迪改不肯换掉，
是
手下又再带回这个消息。以斯帖只好派太监你去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王后派出的太监找到了莫迪改，才得知哈曼说服王屠杀犹太人的事。这个后宫消息非常不灵通、外面已经哭成一片了，苏珊城哀嚎遍野，全国的犹太人都在哭， 住在王宫的那个犹太人什么都不知道，
在后宫非相关的国事不会特别传进去给他们知道。
莫迪改还亲自抄写了一份波斯王下的诏令，叫太监拿去给以斯帖看，
证明给他看，这个此言非虚，
以斯帖去见大王，拯救犹太人的性命。以斯帖认真看完了那一份犹太人屠杀令之后，叫太监传话回去，波斯官员和各地百姓都知道波斯有一条法律，没有被王传唤就自己跑去见王的人，不分男女一律处死，
是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当场恩准才能活命。而我已经30天没有被王传唤了。这里我再一次觉得古波斯王后的地位好像没有古中国的皇后地位高。波斯王为什么要规定只能我找别人，别人不准主动找我？
我觉得跟王后被废掉的那个过程可能有关系，因为这样反而把一些本来没有那么严苛的规则弄得更严苛，甚至可能是最近下的命令，就是不准人家来吵他，任何人都是要他指定谁要进来召见才能召见，所以一下就涵盖了皇后，并不是皇后特别不让他见，是在这段时间刚好皇帝的心里面就是不想见任何人，所有的朝臣也不准进来，我准谁进来才让他进来，
而且我叫谁进来他就一定得立刻赶到我面前来，不能再发生瓦什提王后的事件了。莫迪改听了以斯帖的回答之后，他讲出了一段经典名言，
是
你不要以为自己住在王宫就比其他犹太人安全，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是
想象如果我在现场听到这段话，我鸡皮疙瘩都会冒出来了。好有力量的一句话，可能被我重新讲出来之后变得没有什么。好像很普通，
因为我没有那么斩钉截铁的语气来说这句话。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莫迪改他明明就很悲痛了，但是他没有绝望。他相信的是就算以斯帖没有帮犹太人发声，上帝也一定会出手拯救犹太人。为什么这里他说上帝拯救犹太人的时候，以斯帖跟以斯帖的家族反而会灭亡，好像被上帝惩罚？
你没有去承认面对你自己也是犹太人的身份，到时候呢如果我们都被剿灭，那表示你也逃不了，包括我承不承认我是犹太人这个血统这件事情可能都被算在是你在否认你的上帝，因为你否认你是犹太人就否认你是上帝的选民哦。在莫迪改我想说这么严肃的人身上就会变得斩钉截铁，你没有第二句话，要不是上帝救你要不然就没得救，就这样概念。
就算你住在王宫里，迟早还是会被别人发现你是应该要被处死的犹太人。
对，甚至皇帝不处死你，你放心上帝也不理你，那更惨。
上帝如果拯救我们全族，那么上帝不会把你算在其中的，
是
因为你与他的救恩计划没有份，不该你的事。
是
因为莫迪改这番话，以斯帖他就下定决心，他要莫迪改去招聚首都苏珊城的犹太人，3天3夜为他进食祷告，不只是不吃东西，是连水都不喝。
对，很严苛的一个祷告。
三天之后，我要违例去见王，如果会死就死吧。我真的觉得我讲出来好没有 feel 哦。真的想象如果我在现场听到以斯帖这样讲，我又会哇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好烈士的一句话哦。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去面对那个所以死亡的抉择嘛。以斯帖一开始在跟莫迪改讲，他说王已经设了一条规定不可以这样去做，此外他自己有30天没有，好像是本来只是五五坡，就是我去可能有一半的机会，他讲到那30天的时候可能我连这五五坡都还没有，我可能没有机会，我去大概不死也半条命。
以前瓦什提是叫了没来被 fire，
是
现在以斯帖他担心的是我没被叫忽然出现在面前， 我可能会死，
更惨，对，
比瓦什提的命运还更悲惨。
对，
他也只是个美少女而已啦，很年轻的美少女，无家族背景势力为他撑腰。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段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他们怎么样去看待他们心中所信仰的上帝，虽然就没有提到神是谁，但是提到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帝，相信当中真的掌权的是他，如果真的是上帝不救那我就算了，我的命也可以不要了。
接下来以斯帖跟他的宫女真的禁食祷告3天3夜，而苏珊城的犹太人也同样禁食祷告3天3夜，然后以斯帖穿上了最隆重的王后礼服，走进王宫内院，对着殿里面坐在宝座上的亚哈随鲁王静静地站着， 那个店门是开着的。
是。
王远远的看见以斯帖来了，就心生爱怜，举起了他手中的金杖伸向前方，意思就是我恩准你可以走进来。
是、
以斯帖就慢慢的走进大殿，走到了宝座前、用手去摸王的金杖头。唰，危机解除。
对，终于
了。亚哈随鲁王说，王后以斯帖啊，有什么事吗？你想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是你要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
哇，
以斯帖这个美少女很受宠耶、她没有任何的背景，她也资历还浅嘛，嫁进来没有多久，
是
却这么受宠，真的是好 lucky 哦。
这当中虽然没有谈到上帝做什么事，但是你看到上帝做了每一件事，容许哈曼的过程，但是当以斯帖进来的时候，国王的回应，皇帝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有见他，可能真的跟他没有关系，早就已经预备一条路，他被所有人烦死了，我真想看一个赏心悦目的人儿在我眼前出现，就在这时候以斯帖就来，那个很非常戏剧化的安排在这个环境里面看见了。
其实上帝也是在锻炼以斯帖的心智，
是、
一个一路平步青云的人，处处有 lucky， 处处有贵人，处处得宠的人人羡慕的人，上帝却要锻炼他的心智，你愿不愿意把这一切都压住在我的心意上，
是
有可能你做完这件事情就没命了，你要不要做？
很多时候我们有恩典的时候不容易放下，有时候是把恩典放下用在我是要你用的地方，不是把恩典藏起来，这有时候也是我们很大的考验。
我们只会想要把自己得到的好运通通存起来，
好好保守住，
越存越多、就好像账户越来越多钱一样。
对对，忘记其实恩典是谁会给，这个很重要。
现在上帝等于是要叫以斯帖把他所有的幸运通通梭哈在去见王救犹太人的命这件事上了。
是，
没想到以斯帖并没有马上说请王收回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令，
是、
他不疾不徐地说，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陛下和哈曼今晚莅临我所准备的宴会。于是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真的带着哈曼宰相准时赴约了。
是、
在宴席上，王再一次问以斯帖，你想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王这样子问，好像他也知道王后会冒死觐见，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相求。
没错，
没想到以斯帖还是没有回答他的要紧事。他说，要是我得到陛下的恩宠，准我的请求，请王和哈曼明天再光临我专程为你们准备的宴席。
是，
到时候我就告诉王我有什么请求。
嗯哼，
以斯帖的任务其实真的很紧急，他都已经三天三夜没吃饭没喝水了。所有的人都三天三夜没吃饭没喝水，你觉得为什么以斯帖不赶快把他的要紧事讲出来啊？
我觉得从他摸到金杖或看到金杖伸出来那一刻，我觉得他心就定了，就知道说这件事上帝已经在出手了，他只要按部就班做他当做的事情就好，得到答案为止。他说三天三夜就够了，三天三夜结束之后我们就正常生活。我觉得以斯帖是有很大的决心，但是他也有很大的信心，在那一刻看到上帝已经出手的时候，他就可以一步一步做他可以做的事情，不急不躁。我相信这也是他很重要的生命指数的一个特点，让王看他是觉得很安心，不会像很多群臣一天到晚一定要求这个求那个，然后每个都急，每个都说他是最重要的，只有以斯帖说不，王你最重要，我按着你的时间来。
我们现在人都好容易焦虑哦，一点风吹草动一点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就觉得完了完了不行了，
这世界完蛋了。
我们好像也可以来练习一下以斯帖的禁食祷告，
是，
不过完全不喝水真的蛮可怕的。
是是是，
我们稍微练习一下，让我们的心真的可以完全压住在对上帝的信心上，或许我们也可以稍微练出一点点以斯帖的冷静吧。
是是，
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上面，他竟然可以这么的冷静，真的像夏板哥说的，他对上帝有信心了。
嗯嗯，
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在以斯帖所说的明天宴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以为他应该要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去见王，结果他是
匆匆融融的，
不急不徐，
对，
好淡定哦。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ay, bye.
拜拜。